神纵然惩罚，却仍有恩典。
在责备之中，总留下盼望。
从分裂王国到犹大王国，从被掳到回归，在灭国的哀歌声中，先知们宣告：
神仍然掌权。
良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二》。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今天我们来到《先知书二》的第28课。从上一课开始，第27课我们开始思想的是《先知书》其中三个研究方向。上一课我们介绍的是圣经内在的引文，思想一段经文它怎么在不同的书卷被引用，而且因为不同的处境它的引用在不同的书卷就有不同的强调的地方。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研究先知书或者是旧约的一个方法是圣经神学的释经圣经神学的释经。什么是圣经神学的释经呢？以下我会借用陈若愚牧师的一篇文章来介绍一下这个圣经神学的释经的方法。陈牧师的文章从圣经神学角度释经是记载在你所念的你明白吗？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出版的一本书里头的。根据他的文章，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神学是什么。圣经神学是研究记录于新旧约圣经里头神对人的启示而加以系统化处理的一门学问。圣经神学的特点包括几方面。第一是历史性的英文是 historical, historical。也就是说圣经所记载的神对于人的启示是历史性的启示。圣经不是从天掉下来的一本书，而是神在人类历史中借人手写成的神的话语。这是第一点，圣经神学的特点，圣经神学是历史性的。第二点是圣经神学是有历史进度的，英文就是 historical progressive。 也就是说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不是从起点一下子就跳到终点。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因为它跟神的救赎工作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渐进性的特点是神的启示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姿多彩。陈牧师指出圣经启示的多元化可以从主前八世纪的几位先知，包括以赛亚、弥迦、何西亚跟阿摩斯的信息里头看得出来。第三方面，圣经神学是渐进和有机性的progressively organic, 就是说神的特殊的启示就好像一棵植物从发芽到结果一直生长，渐渐的成熟。所谓的有机性是因为它不断的生长和不断的成长。虽然这个有机性的启示到了新约时期才开花结果到达它的高峰，可是它在每一段时间每一个阶段都是完整的，对那个阶段的人来说也是足够的。那么我们看了圣经神学的三个特点是历史性的，是有历史进度的是渐进和有机性的之后简单的介绍了圣经神学，我们就会用两个圣经的主题来看一下这些主题怎么样从旧约 开始提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发展到新约，有更丰盛的含义。第一个圣经神学主题我会提到的就是吹角或者是吹号。吹角或者是吹号在旧约的意思，第一方面是欢乐的日子。根据旧约的不同的经文通常以色列人都是在欢乐的日子，包括新的一年开始，或者是节期，或者是高丽君王的时候，又或者是战胜敌人。在这些期间通常他们就会吹角，比如说在利未记的23:24就记载新年来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吹角。民数记10:7-10，以色列人要吹号，吹出大声，然后亚伦子孙做祭司的也要吹这号，作为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快乐的日子或者是节期以色列的会众都被焦聚起来吹号。然后在列王记上的1:32-34，跟列王记下的9:13就提到新的君王的高丽他们就吹角。列王记下的11:14跟23:13呢，他们就用吹号来显示他们很欢喜快乐的要迎接新的君王。在历代志上的15:24-16:6，他们吹角吹号乃是迎接神的约柜的归来。然后历代志下的5:13-7:6，他们吹号就是庆贺圣殿的完成，他们要将圣殿献给神。历代志下的15:14吹号吹角是向上主起誓，他们要寻求上主。历代志下的20:28吹号是为了信主战胜仇敌。然后历代志下的29:28跟以斯拉记的3:10他们吹号是为了要敬拜赞美上主。然后在尼希米记12:35-43，他们吹号是要信主耶路撒冷城墙建造成功。所以在旧约其中一个吹角或者是吹号的情况是在欢乐的日子，包括新年、节期、立皇或者是战胜仇敌的日子。在第二方面吹号或者是吹角也是要宣告筵俗会，好像约珥书2:15他们在锡安吹角是为了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在第三方面吹号或者是吹角是显示神的临近或者是即将来临的灾祸这是在旧约其中一个主要的指向在旧约以致在新约其实吹号也有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神的审判即将要来临的意思。以上我们就来看一下吹角或者是吹号在旧约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神的审判的经文包括比如说在出埃及记19:16-19跟20:18，在西乃山上神威严的显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有吹角。然后在约书亚记的6，他们要进行圣战的时候他们就有吹角。历代志下13:14，犹大人面临困境的时候祭司吹号。以赛亚书58:1，要喊叫好像吹角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这是先知的吩咐。然后何西亚书的5:8，他们要吹角吹号是要警告便摇悯人有仇敌在后头。何西亚书的8:1 吹角，因为有敌人来攻打向主的家，因为这民违背神的约，干犯律法。阿摩斯书二章二节，摩亚会在吹角之中死亡。阿摩斯书三章六节，吹角是因为上主要降灾那城。耶利米书四章五节、六章一节跟十七节，吹角因为有灾祸雨带毁灭要来到。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七节，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以西结书七章十四节，吹角是因为要准备出战。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三到六节，吹角是要警告人刀剑要临到。约珥书二章一节，吹角因为向主的日子已经临近，那个日子是密云忽黑的日子。西番雅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吹角因为向主的日子，愤怒的日子已经临近。最后撒加利亚书九章十四节提到，向主一定会吹角保护他的民，吞灭仇敌。以上呢，我们就提到不同的吹角或者是吹号的经文在旧约的出现其中特别多次数的出现是在先知书里头，而这些吹角或者是吹号的经文基本上都是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即将要来临的灾祸。同样的吹号在新约也有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神的审判的意思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就提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末日的来临。另外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开始指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神的号吹响，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活着的人要和他们一同被提。第三段新约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提到能抹的山有角星警戒他们，对比是天上的警戒。最后是启示录八到十二章提到次号末日的审判，而第七号就是宣告神的皇权将要显现。从以上的不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到了特别是旧约的先知的时期，吹角或者是吹号，通常就用来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神的审判。到了新约的时期，号筒要吹响的时候，也是神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综合来说，对神的子民来说吹角或者是吹号是神临在的记号，相反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吹号或者是吹角就是神审判的来临。而这个吹号或者是吹角的主题呢，从旧约一直发展到先知的时期，吹角或者是吹号基本上是指向神的临近或者是神的审判。发展到新约这个主题基本上就指向最终极的审判神的审判的来到那个日子是好的日子还是悲哀的日子呢，就在乎你是谁属神的子民听到最后的一次吹号或者是吹角会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因为他们知道主要再来可是对抵挡神的人来说呢，吹号或者是吹角最后的一次发生，就是他们会面对灭亡的日子，是一个神审判的来临的日子，是一个悲哀的日子。好，这个吹号或者是吹角呢的圣经神学的主题，我们看了他怎么从旧约一直演变 到新月的不同的指向。那么剩下来的时间我会提到另外一个圣经神学的主题就是愤怒的杯愤怒的杯杯子的杯。这个愤怒的杯或者是杯的这个主题呢其实在新约旧约都有出现首先我们来看杯在旧约的意思在旧约有提到安慰的杯耶利米书16章7节喜乐的杯诗篇23章5节或者是救恩的杯诗篇116篇13节不过呢除了比较正面的这个杯的比喻以外呢在旧约特别是在先知书里头杯通常是指向愤怒的杯或者是审判的杯。那么这个杯的主题到了新约呢就有主要两方面的指向首先是立约的杯立约的杯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跟哥林多前书10章21、11章25节。在另一方面呢杯在新约也有指向审判的杯惩罚的杯。我们接下来就主要看愤怒的杯因为这是先知书特别用杯的时候来比喻神的审判这个用词是用愤怒的杯指向神对他的选民施予的惩罚也指向神对外邦人恶人所施予的惩罚。旧约在诗篇60篇3节提到你叫你的民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诗篇11篇6节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瑞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诗篇75篇8节向主手里有杯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喝借酒的渣子而且喝尽。然后接着下来的几段经文就都出自先知书包括以赛亚书51章17到23节提到耶路撒冷要从向主手中喝他愤怒之杯喝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耶利米书25章15到19节提到上主以色列的神对先知如此说你从我手中借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耶利米书51章7节提到巴比伦素来是上主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耶利米哀歌4章21节住五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然后是哈巴谷书2章15到16节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煞体的有祸了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上主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收入。最后是撒加利亚书12章里面提到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细微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从以上的好几处特别是先知书的经文包括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哈巴谷书跟撒加利亚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杯的比喻通常是指向愤怒的杯而这个愤怒的杯是可以是给神的选民喝的象征神临到他们的惩罚也可以是象征 或者是比喻啊，神对外邦人的惩罚。在这种情况底下呢，这个愤怒的杯就会赐给这些外邦的国家来喝。这个杯的圣经神学的主题，从旧约，特别是旧约的先知书，发展到新约的时候呢，也有可以看到哈，是象征神的愤怒、神的惩罚的哈。在约翰福音18:11，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然后在马太福音26:17-46，就提到哈，耶稣和门徒共吃逾越节的筵席，然后提到耶稣在客西马利园的一个祷告哈。马太福音26:39，经文说啊，他就是耶稣，就小谎前酒，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然后马太福音20:22，开始，特别是23，就提到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其实当我们读到新约特别是耶稣的祷告说求父叫这杯离开他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思想，为什么耶稣求神叫这杯离开他，而不是求神叫这个盘子或者是其他的容器离开他呢？为什么用杯这个字眼或者是比喻呢？其实就是跟这个杯在旧约经文出现的指向很有关系的哈。特别是刚才我们提到哈，杯在先知书里头通常是指向愤怒的杯包括比喻神对他的选民的惩罚，然后也包括神对外邦人的罪的惩罚。因此当耶稣祷告说求神叫这杯离开他的时候他在承担的是以色列的罪，神的选民的罪的惩罚，以致神对外邦人对恶人所施予的惩罚。所以无论是神的选民，无论是外邦人的罪在那一刻都加在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他觉得负担很重他求神叫这杯离开我。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我们对旧约的一些圣经神学的主题有多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更加懂得欣赏新约的圣经用这些字眼的时候背后更深入的含义。其实杯这个圣经神学主题，特别是愤怒的杯这个指向，没有停在耶稣的祷告，没有停在福音书，到了终极的启示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也多次提到这个主题。启示录14:10提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然后是启示录16:19，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藏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然后呢是启示录17:4，提到大淫妇巴比伦，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回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最后18:6提到巴比伦大城，经文就说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所以杯这个圣经神学的主题到了启示录同样是集中指向神的愤怒，特别是神对人的罪的愤怒。而且启示录提到这个愤怒的杯是要加倍的给那些抵挡神的人来喝，当他们喝这个杯的时候，也就是神终极的审判临到那些最终也要与神为敌的人身上的时候。所以愤怒的杯这个圣经神学的主题从旧约发展到新约到启示录是有最完全的启示，指向神终极会临到抵挡他的人的惩罚。在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呢，也是属神的人得着最大的安慰的时候。这个愤怒的杯不再是为弃给属神的人，而是弃给那些抵挡神的人。好，那么这个圣经神学主题或者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的释经我们就分享这两个例子，愤怒的杯跟吹角吹号这两个主题怎么从旧约一起延伸到新约。启示录也就是将这些主题发挥到最高潮的一卷书。其实好像陈若愚牧师所讲的我们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了解不同的圣经的内容之前呢需要留意在启示历史当中有一个不同的进度。启示历史呢基本上是有几个阶段的我们可以将它分为创造始祖犯罪挪亚避开洪水亚伯拉罕蒙召摩西领受律法基督降生基督受死复活跟主再来这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里面这些圣经的主题都有它不同的焦点。我们要将相关的经文放在不同的阶段里面去了解，然后才能够掌握这段经文或者是这个主题的焦点是什么。好，今天我们分享从圣经神学的角度释经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全心赞美你，阿肋路亚，阿肋路亚，你是我神，我的君王，你是全能神，万有主宰，你是我主，